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0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拥有核武器的北韩在当日时间星期日进行了2017年以来最大的导弹试射，向太空发射了一枚疑似中程弹道导弹，引发美国和他的盟国的谴责。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7:52，从池江道一带向着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的飞行器。南韓國家安全委員會罕見咁係召開緊急會議，主持會議嘅南韓總統文在寅話：一次試射係一枚中程彈道導彈。2017年以嚟，北韓仲未進行過中程彈道導彈嘅試射。文在寅話：北韓本月進行嘅一系列導彈試射，令人想起2017年嘅高度嘅緊張局勢。當時北韓進行多次核試驗，並且發射咗最大嘅導彈，其中一啲飛越日本上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說，他不再受暫停試驗的約束，其中包括停止核武器試驗。暫停試驗的決定在2018年宣布，當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和金正恩舉行一系列的外交峰會。北韓領導人在本月曾經說，可能會重啟試驗活動，原因在於美國和他的盟國沒有跡象放棄他們的敵對政策。在北韓星期日的試射之後，美軍印太司令部的一份聲明說，美國譴責這些舉動，呼籲北韓避免進一步破壞穩定的行動。目前還未清楚中程彈道導彈是否包括在金正恩的暫停試射的項目當中，但是2017年以來，北韓未有進行過中程彈道導彈的試射。南韓聯合參謀本部和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分別表示，北韓發射的這枚導彈估計飛行高度達到2000公里，在30分鐘內飛行了800公里。中程彈道導彈通常的射程在600至3500公里，遠程彈道導彈的射程超過3500公里。導彈專家說，有關的數據顯示，北韓這次進行的是中程彈道導彈試射，好像火星12或者是一種新型的導彈。北韓上一次進行的火星12試射在2017年，這次發射可能會使到1月成為北韓有史以來最繁忙的導彈的項目試射的月份。分析人士說，北韓在擴大和發展新的能力，雖然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禁止北韓進行彈道導彈試驗，並且對北韓實施嚴厲的制裁。北韓最近進行的幾輪的試射，包括星期四進行的兩枚短程彈道導彈和彈頭試射，以及星期二進行的新型遠程彈道導彈系統。北韓研究公司韓國風險集團首席執行長奧卡羅爾說，各種跡象顯示這個是一次重大試驗，雖然性能不似以前北韓試射的洲際彈道導彈，但是可能故意是在更有限的軌道上飛行。据路透社星期六报道，在北京冬奥会星期五进行的病毒检测当中，有19名运动员和官员呈阳性，比星期四的新增病例大幅增加。主办方警告说，未来几日新增病例数目可能仲会增加。冬奥组委会在星期六发布的声明说，病毒检测阳性的冬奥会相关人员已经有36例，其中29例是在北京的机场入境的时候发现，7例是在与外界隔离开来的闭环里面发现。路透社說，根據自己記錄的數據顯示，這個是運動員和官員的病毒感染病例數字首次超過了媒體、贊助商、工作人員等其他人員的感染數字。中國方面是從1月23日開始公布與冬奧會相關的疫情數據。紐約時報提供的數字更高一些，這家媒體說，自從1月4日以來，在閉環之內已經發現了50例陽性病例，在機場檢測出79例陽性病例。冬奧組委會疫情防控辦公室副主任黃春星期六是承認，入境海關的檢測陽性比例比較高，但是閉環內的傳播和發病率還是比較低。北京冬奧會醫療小組首席專家麥克洛斯基在星期六舉行疫情吹風會的時候說，最近幾日是涉奧人員是抵達中國的高峰期，他們預期這個階段檢測陽性的數字都會最多，不過他認為之後的檢測陽性的病例可能會減少。 中国与世界在疫情防控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中国坚持被称为零容忍的严厉的防疫策略，只要发现新的病例，无论多少都立即实施隔离、封城、全员检测的标志性的措施。这些措施势必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1月19日，世卫组织说，严格的防疫管制并不能有效阻止奥密克戎的传播，反而会加剧经济和社会压力，呼吁各国取消或者放宽国际交通限制。欧盟近日亦都建议各成员国从2月1日起放宽出入境限制，公民可以凭藉住疫苗注射证明在欧盟范围内旅行。香港大学在星期六派工人将一连的纪念六四事件的标语围封，这是香港当局为抹去香港人对六四的记忆作出的一连串动作当中最新的一次。多家媒体报道说，位于香港大学太古桥桥面上书写的六四标语，现场有十几名头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建筑工人，用电钻、锤、高梯、铁皮、铁架等多种工具，将两米高的围板和雪糕筒竖立在标语的周围。这条标语长20米，总共20个字，内容是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签豺狼，民主星火不灭。据称这幅标语是港大太古堂宿生会，即是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主席张瑞辉等同学在1989年北京发生镇压六四学生民主运动事件之后书写的。每年6月4号纪念日到来之前，港大学生和太古堂宿舍学生都会来这里为标语插上新的油漆，因此这幅标语就成为港大学生保持对六四的记忆和哀悼六四遇难者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香港媒体引用港大校委会的本科学生代表黄正轩的话讲，如果港大将标语抹去，就是不尊重过去成熟有关精神的港大人，令他感到惋惜唏嘘。港大当局星期六通过电邮发出公告，对围封六四标语一事作了说明。电邮说，校方在不同地点对不同的设施适时进行定期维修保养，太古桥也是进行这类工程的地点之一。但是外界都非常清楚，围封这幅的标语是港府清除六四影响计划的一部分。暴风雪袭击美国东北部，强风严寒导致航班取消，交通受阻，部分地区失去了电力供应。一场暴风雪在星期六以接近飓风的风力是袭击了东北部地区，造成强降雪和沿海洪水，并且威胁造成大面积的停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疫情最新发展嘅。香港第五波嘅新冠疫情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社区爆发持续扩大。喺今日星期五新增115宗嘅确诊个案。上礼拜五晚间开始有住宅大楼出现群组感染，有3栋住宅大楼居民被禁足5到7日接受强制病毒检测嘅葵涌村，累计确诊个案接近400宗。首栋被封楼7日的日葵楼星期五早上解封，住户出示病毒阴性检测证明就可以离开大楼。有居民形容大楼被围封强检有如坐监，担心数以千计的居民同时间接受病毒检测更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有学者批评港府的防疫政策只是紧跟随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再加上有效疫苗接种率不够一半，短期內難以實施病毒共存，對經濟將會造成嚴重的影響。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嚟報導。
香港去年12月底爆發 Omicron 變種病毒社區感染，演變成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社區爆發持續擴大。其中居住環境相當密集的公共屋邨葵涌邨出現 Omicron 變種病毒幾何式爆發。港府上個星期五，即是1月21日傍晚宣布封鎖邨內其中一棟出現群組爆發的日葵樓，並且首次要求大樓內大約2700名居民禁足5日，每日除了到大樓旁邊的球場接受病毒檢測，不得外出。后来日葵楼持续出现确诊个案，当局宣布延长禁足令2日，至到星期五，即是1月28日。日葵楼旁边的影葵楼和距离较远的下葵楼同样出现群组感染， 分別被封樓7日同埋5日，整個葵涌村16棟住宅大樓，連同鄰近2棟住宅大廈，大約37000名居民都要接受強制病毒檢測。首棟被封樓7日嘅日葵樓，星期五，即係1月28日朝頭早解封，住户出示病毒陰性檢測證明就可以離開大樓。港府向每户派發信件，感謝居民配合當局的圍封檢測行動，憑信件可以領取海味福袋一個。59歲的日葵樓居民胡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大樓解封之後感覺比較開心，形容被圍封的時候感覺好像坐監，亦都慶幸自己的工作沒有受影響。
其实讲真句，开心咗嘅个人，因为我成老实话，其实我哋困咗9日嘅，唔系7日嘅，唔止，因为之前仲有2日噶嘛。咁其实嗰阵时困咗喺度，其实都几辛苦嘅，即系自己个感觉好似即系同坐监冇乜分别啦，个感觉啦。咁同埋關乎翻去自己工作上邊啦，咁我叫做好彩，咁我公司就安排咗我即係放假咁嗰啲，咁導致到我人工啊各樣嘢都未必受到影響，咁呢樣嘢托賴啦。
胡先生表示，大樓被圍封嘅9日當中，每日都擔心病毒檢測係唔係陰性，就算而家解封可以離開大樓，都擔心之後持續檢測係唔係仍然冇問題。尤其區內4棟大樓都出現群聚感染，擔心之後整個葵涌村又再被圍封。胡先生表示，他认同当局封楼强检可以阻截病毒向外扩散，但是同时担心被围封的居民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他表示，日葵楼被围封最初1-2日，居民同一时间到大楼旁边的球场做病毒检测，甚至有确诊者的屋企人排在他后面，令他大感不满。
第二日强检，那我后面那个呢，就真係佢嘅屋企人係確診咗，咁我唔知點解佢仲要喺我後邊嘅，即係呢樣嘢我係好不滿嘅，因為你屋企人確診咗，咁我覺得應該你要知道，咁佢就話：，我乜都唔知啊，我佢哋冇任何安排，咁要我舉手同佢哋講，即係我甚至乎嗌埋救命，點解咧？因為佢企咗喺我後邊，不停地喺度講電話。咁我亦都知道，而家依個疫情，依一隻菌係可以空氣傳播。咁我點樣樣唔擔心呢？因為我唔好彩中咗 touch wood 講句，我中咗嘅話，我個仔仔都有份。
20多歲嘅日葵樓居民黃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大樓被圍封多日，終於解封，心情仍然有啲緊張，因為村內始終有較多確診者，擔心喺村內出入會被感染。而當局首次喺日葵樓實施封樓禁足7日嘅防疫措施，變相引起居民嘅恐慌。
都會有少少嘅，因為圍封得行動率其實係。正正係好嚴重先需要咁樣圍封啦，所以其實呢一個圍封嘅行動咧，其實都係變相令到居民覺得，這個病菌而家係好嚴重嘅，即係可能你離開條村咧，都會引發成個香港都會感染噶啦，咁樣即係有一種好似好好誇張、好嚴重嘅感覺咯。
在一个私人大机构工作的黄小姐表示，公司有体谅她是日葵楼居民，要接受围封7日强制检测，除了给她7日有薪假期之外，亦都额外再给她7日有薪假期，至到2月7日才翻工。但是她又担心公司背后另有隐忧。黄小姐坦言，葵涌村居民已经被标签为疫区，甚至有邻居星期五朝头早搭的士的时候，司机都会担心接载到带菌者。黄小姐表示，她在社交网站群组看到葵涌村居民确诊 Omicron 病毒的患者分享，主要病征都是喉咙痛、发烧之类。她有朋友在外国感染 Omicron 病毒，亦都是差不多的病征，只需要服用感冒药和在家休息就可以康复，亦都没有太多后遗症。 王小姐表示，在外国与病毒共存已经相当普遍，希望港府考虑与病毒共存。她又认为老人染上感冒亦都可能引发严重后遗症， Omicron 病毒是不是要这么恐慌，值得商榷。70多岁化名陈婆婆的日葵楼居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封楼强制检测最初一两日，当局没有做好分流措施，居民大排长龙等候病毒检测，试过排队轮候3个钟头，她形容心情又紧张又恐慌。陈婆婆又表示，港府不断呼吁老人接种疫苗，但是她一个独居老人屋企没有电脑又没有智能手机，根本不能够上网预约接种疫苗。她认为当局应该在葵涌村设立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方便长者接种疫苗。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即是1月27号傍晚召开记者会，宣布由于疫情仍然未受控，收紧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包括公众地方不能够多过4人聚集的限聚令，餐厅食肆禁晚市堂食，以及健身室、美容院、补习班等场所的停业令，将会延长至到农历新年后的2月17号。被问及香港疫情防控的动态清零与清零的分别，以及两者与中国大陆通关的关系，林郑月娥回应表示，动态清零是中国内地的疫情防控策略要求，在讨论通关的过程中都有与中国内地方面解释过，并不是说要闭关，亦不是说一个个案都没有，而是切断传播链，尽快扑熄疫情的能力。林郑月娥又说，她不是动态清零的始作俑者，不能够解释动态这两个字的意思。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大陆不能够实施与病毒共存政策。他认为主要是由于两年前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已经实施严格的封城，北京认为这种做法才能够有效遏止病毒传播，加上北京忧虑确诊个案大爆发可能引起社会动荡，而且中国没有引入西方的疫苗，担心大量确诊会造成医疗系统崩溃。钟建华又批评港府的防疫政策只是紧跟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加上有效疫苗接种率不够50%，短期内难以实行与病毒共存，对经济将会造成严重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月27号是联合国指定的缅怀大屠杀受害者纪念日，纪念在大浩劫中被纳粹杀害的600万犹太人和其他几百万的受害者。大屠杀研究者说，直此时刻，冬季奥运会却将在一个正在发生种族灭绝的国家进行，很多人都不知道，不关心中国的迫害，这个本身就足以令人不安。專家表示，國際奧委會、北京冬季奧運會贊助商成為了對中共暴行的否認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事實是，屆時冬季奧運會在共產中國舉行，而種族滅絕實際上就是那裡發生。這是華盛頓的大衛懷曼大屠殺研究所創始主任拉斐爾梅多夫說的話。200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每年1月27日就是盟軍解放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日子，為緬懷大屠殺遇難者的國際紀念日。決議指出，設這個紀念日的目的就是防止今後出現滅絕種族行為。決議並毫不保留地譴責一切基於種族或者宗教信仰針對個人或者團體的不容忍煽動騷擾或者暴力的行為，無論這些行為發生在何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1月25日星期二在紐約出席紀念儀式的時候表示，對這段歷史要永不忘記，永不重蹈覆轍。大屠殺研究者梅多夫說， 今日中國的情況就是那裡正是發生種族滅絕，受害者是穆斯林維吾爾族人，這些應該是引起國際社會立即關注和干預的事，因為1月17日世界各國將紀念大屠殺，以防止未來種族滅絕，但是大家看到種族滅絕今日實際上就是在我們眼前，就在這個舉辦一年之中最重要國際聚會之一的國家裡面發生。梅多夫說86年前希特勒納粹主辦奧運會和今日中共主辦奧運會的意圖相同，他說對於1936年的納粹來說，奧運會是掩蓋他們在德國對猶太人犯下可怕人權侵犯行為的工具，同樣今日中國北京政府將奧運會視為給到國際社會接受他的合法部分的一個機會，並且給公眾視線離開中國政府對無辜少數民族進行大規模殘酷迫害的事實。在1月24日星期一，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斯科特舉行記者會，邀請維吾爾人揭露中共在新疆犯下的暴行，抗議奧運會在中國舉行。數百萬人未經審判就被拘留，至少有80萬維吾爾兒童被強行帶離家人，在政府孤兒院和寄宿學校撫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很有可能再亦都見不到家人。維吾爾人權項目負責人穆斯塔法·阿克蘇說，他自己的家人正是遭受到監視、騷擾、威脅和拘留，他的同學、老師和鄰居都不見了，他甚至不知道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是活呢抑或是死呢。令人憤怒的就是當他們全家被關起來受折磨的時候，全世界就要慶祝體育和友誼。美國維吾爾協會理事埃爾菲達爾伊爾特比爾說，隨著冬季奧運會2月4日在北京開幕，這些正是發生的暴行可能被寬裕的體育盛會所掩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喬什羅金在他的評論之中指出，國際奧委會、北京冬奧會的贊助商以及某些著名人士實際上正是幫助中共洗白他的種族滅絕行為，成為他暴行的反應者。對大規模暴行保持沉默是一回事，積極幫助壓迫者粉飾他們罪行又是另外一回事。羅金說，他們引用大屠殺幸存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埃利維塞爾的仔艾利莎維塞爾的話說，每個與北京奧運會有關的個人和組織都有責任避免成為北京為掩蓋他對維吾爾人野蠻行為的共謀。在星期四，維吾爾將會在聯合國大屠殺紀念活動的演講之中繼續發出這個呼籲。國際奧委會 IOC 始終與反對任何公開抗議他的侵犯人權行為的中國政府站在一起。國際奧委會不單止為中國政府要求運動員下載的被指有流動的監控程序的辯護，在這個之前還努力製作視頻以協助中國政府平息對失蹤網球明星彭帥的抗議。國際奧委會甚至拒絕和關注維護維吾爾人遭受到強迫勞動的人權團體會面。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對國際奧委會的行為感到憤怒。上個星期四，美國民主黨眾議員馬林諾夫斯基為首的8名美國眾議員發表聲明，呼籲國際奧委會譴責中國官員言論，要求國際奧委會解釋在中國當局採取行動、行使威脅時候如何保護外國運動員和記者。這個星期，美國國會共和黨眾議員華爾茲和民主黨眾議員雅克斯顿提出一项取消国际奥委会联邦免税地位的法案。华尔兹说，2022年种族灭绝奥运会的企业合作伙伴应该为他们同国际奥委会以及宣传策略联系在一起而感到羞耻。罗金亦都说，到目前为止，这些公司似乎一点亦都不感到羞耻。谷歌和苹果将中国政府有缺陷的应用程式放在他们的应用程序商店里面，但并没有向用户披露风险。如果你没有羞耻感，道德羞辱只能够走那么远。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迈克尔·索博尼克对美国之音作如是的评论。《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对于包括 Visa、宝洁和可口可乐在内的13家顶级奥运赞助商来讲，赛前相对平静的营销尤其引人注目。不过虽然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赞助商今年陷入了数十亿美元的困境，但他们不会撤销对北京奥运会的赞助，亦都不会从中国市场撤离。 當涉及中國的時候，他們準備好閉嘴並做任何他們需要做的事以保護他們在那裡的市場准入，即使以淡化或者否認正是發生的種族滅絕作為代價。索博尼克是這樣說的，他說他認為最差的就是證明了中共是正確的，因為他們認為他們已經破解了密碼，不單止對美國，還有很多西方國家，就是說如果擺出堅持價值觀和賺錢的選擇，這樣他們總是會選擇賺錢。索博尼克說這些贊助商是遠勝種族滅絕的否認主義者，因為這些公司有巨大的平台可以發聲，他們有很多錢，他們非常富有，他們提供的服務和產品有很高的需求，當他們因為想賺錢而放棄講出維吾爾人遭遇的真相的機會的時候，這些同否認正是發生的事情具有相同的效果，因為你正在幫助和教唆中共在新疆的鎮壓，因為這些靠的是愚昧，靠的是隱藏那裡發生的事，靠的是不要外部壓力並且專注於打破平衡的政策。他說他們令到中共更加容易繼續他們在新疆所做的事。英特爾是唯一公開贊同華盛頓對北京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評估的北京冬奧會五家主要贊助商之一，但去年12月英特爾公開要求他的供應商避免從新疆採購之後沒多久被北京威脅有可能成為不必依賴的外國供應商。幾日之後英特爾道歉，他說他寫這封信是為了遵守美國的法律，並不代表他對新疆的立場。本月稍早，科技億萬富翁和 NBA 金州勇士隊的老闆之一查馬斯·帕里亞畢提亞在他的博客發表沒人會關心維吾爾人遭遇的言論，他否認任何關心維吾爾人的遭遇是一種美德，並稱公眾呼籲支持維吾爾人令人遺憾。雖然勇士隊和帕里亞畢提亞的評論保持距離，帕里亞畢提亞本人後來都表示道歉，但他和球隊在隨後的聲明之中都沒有提及維吾爾人。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研究員索博尼克表示，無論採取行動或是不採取行動，他們幫助中國政府掩蓋他的鎮壓行動，主要是因為這些符合他們的經濟利益。不過位於華盛頓的大衛懷曼大屠殺研究所創始主任梅多夫說，帕里亞畢提亞的話無意中觸及了一個現實，確實有太多人並不在乎，他稱這個是這一代人所面對的悲劇。有人從未講過維吾爾人，有人不知道中國的迫害，不知道維吾爾人或者西藏人或者香港居民受迫害，今日很多人並不知道這些事，不關心這些事，這些本身就足以令人不安，梅多夫是這樣說的。北京一直努力向任何外國人施壓，要求他們在談論奧運會的時候不准談人權問題，北京甚至直接威脅奧運會運動員如果有違反中國法律法規的兒童將會受到懲罰。但梅多夫表示，每個人都應該關心其他人被迫害，關心是很重要，因為關心是採取行動的第一步，但僅僅關心當然是不夠的，因為這些是一個行動的機會。梅多夫仍然呼籲運動員遠離或者拒絕參加北京冬奧會，北京冬奧會的贊助商撤回贊助以表達他們反對中國的迫害。他又說那些認識到道德問題確實很重要，而且應該很重要的人，而且仍然應該採取行動。以上是美国之音方碧纽约的报道。
正当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紧盯着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部署，防范俄罗斯入侵之际，美国国会议员和观察人士都说，北京亦都在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因为华盛顿的反应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对武统台湾的估算。不過，一些長期關注台海形勢的學者專家亦都提醒，烏克蘭與台灣的情況並不相同，他們對美國的重要性不一樣，美國的反應亦都將會有所不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華盛頓表示俄羅斯隨時可能入侵烏克蘭之後，包括美國國會議員、前官員以及學者專家在內，好多人都將烏克蘭日益危急的情勢與台灣面對的中國步步緊迫的壓力是作出聯繫，呼籲拜登政府注意北京可能利用烏克蘭危機對台灣採取行動的風險。阿肯色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頓星期二在福克斯新聞網的專訪當中表示， 俄罗斯同乌克兰的紧张应该是给予美国带来一个教训，这个就是美国必须要提供台湾以及是乌克兰一样或者是更多的支援，以避免台湾发生类似的危机。他说对美国而言，中国是一个比俄罗斯更大的威胁，台湾比乌克兰对美国更加重要，我们今天就应该提供台湾就好像我们急着运到乌克兰一样多或者是更多的武器，我们应该提供台湾比我们提供比乌克兰一样更多以及的外交、财务以及是政治的支持，完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避免台湾发生好像我们见到在乌克兰边境发生的这种危机。德州联邦参议员科宁上个星期1月19号亦都在国会关于乌克兰情势的记者会上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说习近平主席正在注视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并且估算美国可能对中国侵犯台湾作出哪一种的反应，因此美国的目标必须是阻止普京，而不是在他已经发动战争之后在这里惩罚他。前特朗普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1月21号在福克斯新闻网的电视专访当中表示，北京正在密切注意拜登如何处理乌克兰危机，如果他认为值得冒险就可能对台湾采取行动。奥布莱恩说美国在欧洲的主要国家安全利益是确保北约的防卫，避免俄罗斯对北约以及美国的盟友的施压，这个是美国最重要的优先目标。其次，中国正在非常小心地注意这个情况，习近平在度观望普京的每一个动作，而且正在考虑是否在奥运之后侵犯台湾的决定。奥布莱恩表示美国在台湾有重要的国家安全以及外交利益，如果台湾被中国共产党控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就到达美国的西边入口。他说台湾是太平洋的塞子，如果台湾沦陷，解放军海军就可以在太平洋是畅通无阻，威胁到美国领土、夏威夷、加州以至于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等等，中国侵略台湾亦都将会同时阻断美国的地区盟友日本、澳大利亚以及菲律宾。关注台海局势的学者说，虽然乌克兰以及台湾都面对着强国的规制，但是两者的情况极为不同。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研究员善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认为台湾的例子和乌克兰相似或者有任何的关联，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情况。普京威胁要入侵乌克兰，没错，习近平经常对台湾虚张声势，不过将他们两者联系在一起是无视于他们的独特性。善学亦都不认为会有某种同时入侵乌克兰以及台湾的宏伟计划来对抗西方国家。他说华盛顿对乌克兰以及台湾的历史以及是承诺非常之不同，明显的是习近平会注意华盛顿对普京对乌克兰做些什么的反应，或者是他可能见到那个对台湾有什么的关系。不过围绕着这两者的政策的讨论是如此的不同，所有涉及的各方都不应该太过看重两者之间的关联。他说如果俄罗斯真的侵略乌克兰，而美国还未有采取任何支持乌克兰的举措，这样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当然会采取所有他们能够做的利用这个情况对台湾施压，试图证明华盛顿不会防卫台湾免于中国的侵犯，而且抵抗亦都是徒劳。至于外界是否能够从美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来预测美国对台海冲突可能采取的行动，善学表示围绕台湾和围绕乌克兰的安全对话是非常之不同。他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根植于台湾关系法，虽然华盛顿对于是否出兵防卫台湾有一个战略模糊的政策，但是那个的模糊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美国几乎一定会卷入，日本亦都是一样。善学说台湾的战略重要性远远大于乌克兰，台湾基本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约束在第一岛链内边，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住台湾将会对美国的地区同盟以及整个印太地区的至高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善學表示，不幸的是對烏克蘭而言，美國並未有烏克蘭關係法，他亦都不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所以華盛頓安全承諾亦都比不上華盛頓和台灣之間的那些承諾那麼堅固，以及是有可預測性。雖然拜登已經表態反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亦都已經提供烏克蘭一些武器援助，但是拜登政府是否會好像他可能協防台灣一樣派遣美軍協助防衛烏克蘭？善學表示，事實上俄羅斯已經侵略烏克蘭，但是美國派兵協防烏克蘭的情況並未有發生，美國亦都未有派兵將俄羅斯趕出克里米亞，而俄羅斯如今仲係喺烏克蘭東邊係部署大軍。佢話：呢一個係非常之複雜嘅局面，不過美國對台政策已經經歷咗數十年嘅改良，佢已經喺華盛頓有一段好長嘅辯論歷史。美國嘅烏克蘭政策並未有呢種嘅歷史。台灣方面亦都有係注意烏克蘭情勢對台灣可能嘅影響。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丁樹帆星期四在華盛頓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的一場視頻討論當中表示，台灣內部不分南綠都在注意拜登對烏克蘭的危機的反應，一些人擔憂如果拜登無法威脅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犯，或者有可能壯大習近平犯台的膽量。人在台北的英國諾丁漢大學台灣研究項目資深研究員寇日章表示，從台灣的角度來講，烏克蘭危機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一個美國是否作出反應，以及是如何反應，其次就是北京從這個的反應作出哪一種的結論。他說，如果美國的反應不夠強硬或者是比較寬容，這一處自然會擔心中國可能得到錯誤的結論，並且想像他可以輕易對台灣使用武力而不必承擔後果。反之，另一個可能的情況就是美國變得在軍事以及政治上深度捲入烏克蘭衝突，達到一個成為可能分散注意力的程度，就可能給予中國製造機會。他不願意將台灣以及烏克蘭的情勢相提並論。從美國的觀點來看，台灣和烏克蘭具有非常之不同的分量，這個亦都是為何拜登政府多次從最高層發表過強調台灣重要的聲明。這個不單止是美台關係的因素，它還涉及到日本、菲律賓等其他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以及是美國在這個地區整體利益以及是影響力。因此，美國對俄羅斯侵犯烏克蘭以及是對中國侵犯台灣的估算是完全不同。而此外，林碧瑩表示，俄羅斯過去已經是對烏克蘭有個重大的行動，亦都承受著美國的經濟制裁，但是過去十年來，美國以及他的盟友威脅中國對台動武，要比阻止俄羅斯侵犯烏克蘭的結果成功得多。因此，他最反對的就是在華盛頓，當大家談論台灣以及烏克蘭的相似點的時候，他們的假設是以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估算，以及是中國對台灣的估算類似。他是不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之類似的估算。他說，俄羅斯和中國兩國估算不同的原因之一，是今天的中國在經濟上有個更多利害的關係，亦都有不同於俄羅斯的外交政策，中國的損失亦都將會比俄羅斯更大。林碧瑩表示，對中國來講，對台灣採取重大的冒進行動將會對中國造成比俄羅斯2014年對烏克蘭的冒進後遭到是大家的制裁更大的損失，這個是他個人的看法。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在日經新聞1月20日刊登的專訪當中表示，對於美國是否可能在中國進犯台灣的時候協防台灣的問題表示，台灣和美國安全夥伴關係的基礎是台灣關係法，這個的法律是一個非常之獨特的美國立法，沒有其他國家有這樣的國內法是支持台灣和美國的之間的合作和夥伴關係，這個是一個非常之強勁的基礎，我們是持續住在這個基礎上建立關係，確保最差的情況不會發生。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2月7号在拜登总统同普京进行视频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上面曾经被问到一个噩梦情况的问题，这个就是如果普京入侵乌克兰，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美国是否有准备应对这个的局面。沙利文当时的答复话，美国将会从威胁以及是外交两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你所提到的有关台湾的状况永远不会发生，并且试图阻止对乌克兰的侵略，这个也是拜登传递给普京的讯息。他说，过去八个月美国在印太地区是做出了所有的努力，全部都是针对避免中国作出任何侵略行动的选项。中国政府是表示乐见美国和俄罗斯沟通对话改善关系，但是对沙利文上述关于台湾的讲话表示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2月8号的记者会上表示，沙利文的表态再次证明美国的印太战略不针对第三方的讲法，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他说，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一段时间以来的消极错误言行不断，助长台独分裂势力嚣张气焰，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西方都警告，普京如果入侵乌克兰，将会对俄罗斯实施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这个将会怎样影响到俄罗斯的经济，又能够在几大程度上令到莫斯科更加依赖北京，已经被制裁了成八年的俄罗斯如何应对制裁，他和中国的一些合作案例或能够提供参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沿乌克兰边境地区，俄罗斯已开始或者是正在准备一系列大规模军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月26号在下议院国家杜马警告说，俄罗斯不会是没完没了地跟西方谈下去，如果从西方那里得不到有关保证俄罗斯安全的建设性回答，莫斯科将会采取反制行动。不久之前，美俄外长日内亚会晤以及是俄罗斯与美国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系列谈判结束之后，普京当局正在等待美国的书面回复。与此同时，西方不断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面临着严重的后果，目前正在讨论可能对普京当局的各种制裁，包括制裁普京本人以及他最亲近的人，还有俄罗斯总理、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不被俄罗斯使用在比利时的银行支付系统等等。华盛顿邮报几日之前说，美国考虑可能好像制裁中国华为公司这样制裁俄罗斯。报道表示，俄罗斯军方依赖名叫是厄尔布鲁士山的芯片，这种的芯片虽然由俄罗斯自己开发，但是由台积电生产，如果美国禁止台积电向俄罗斯提供芯片，这样将会对俄罗斯军队造成沉重打击。报道表示，制裁影响将会波及到俄罗斯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到民用航空等行业，甚至会影响到俄罗斯公民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是游戏机等等，因此将会对俄罗斯的战略行业造成严重损害。美国开始制裁华为之后，任何公司如果将含有美国技术的半导体产品卖给华为，必须首先获得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华为的芯片供货随之受到严重的影响，华为收入大幅下降，公司生存面临着威胁。华为同时跌出了全球主要智能手机制造商的名单，这家的中国电信巨头不得不涉足其他的业务来增加收入。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入侵乌克兰东部之后，美国和欧盟针对俄罗斯推出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当年俄罗斯股市大幅下跌，货币卢布急剧贬值，制裁亦都导致了普京加紧推动俄罗斯转向东方以外同中国接近的政策来抵消制裁的冲击。有些熟悉内情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当时的制裁曾经一度导致俄罗斯一些企业亦是机构资金紧张以及是还贷困难，中国在那个时候提供了一些的贷款帮俄罗斯解难，但是中国的贷款并不便宜， 后来俄罗斯有关企业通过其他的渠道获得融资来源，不再特别需要中国的资金。制裁亦都冲击了双方的金融以及经贸合作。有俄罗斯工商以及金融界领导人曾经公开在媒体上抱怨，中国不愿对战略伙伴俄罗斯相助，中国企业害怕因为美国制裁俄罗斯而引火烧身。比如有俄罗斯企业以及个人在中国的银行开户以及从事金融业务的时候遭到严格审查，甚至是被拒绝。但是俄罗斯寻求中国帮助抵消制裁的每个案例似乎不一样，这些个案例的成功以及失败涉及到各种的因素。一些中国问题学者尤其推崇中国参与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开发，他们认为正是中国提供资金以及技术让俄罗斯克服制裁，最后让复杂的北极亚马尔液化气项目顺利投产。中国不单止开始获得北极液化天然气，更加不断加大采购的规模，成为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的最大买家。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过去主要是依靠澳大利亚、卡塔尔等国家，运输线路要经过中国认为是具有地缘政治风险的马六甲海峡。亚马尔液化天然气能够帮助中国实现进口多元化及减少地缘政治的风险，因此这些中国问题学者认为这个是使到双方都成为赢家，值得推广以及借鉴共同对抗制裁的成功案例。亚马尔液化气是俄罗斯第一家自己开发液化天然气项目，而在之前仅是有西方资本在萨哈林地区投资开发液化天然气。亚马尔液化项目是由俄罗斯财阀米克里森领导的洛亚泰克集团负责，这家的集团主要大股东就是普京的重要亲信季姆琴科。作为普京小圈子的核心成员，季姆琴科在2014年上了第一批的西方制裁黑名单，但是季姆琴科随后在当年开始担任俄中商务理事会的俄方主席。中国国有资本在2013年开始入股北极亚马尔液化气项目，2014年的西方制裁让这个项目在关键建设期间遭遇到资金紧缺困境。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研究报告说，季姆琴科多次前往中国谈判，获得到中国优惠低息贷款援助，国有的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发展银行分别提供了资金。借助住中国贷款以及资金，很多中国企业亦都参与了这个项目几条生产线的建设，包括提供技术和设备。报告说，为了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特别留下其中的一条生产线让俄罗斯公司负责建设以及提供设备。而此外，在70公里之外，当俄罗斯开始北极液化天然气的二号项目的时候，在中国继续入股的同时，俄罗斯有意让日本是入股平衡中国的影响。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几年后将会开始投产，但是亦有不同的声音对此很不以为意。他们认为所谓的俄中联手抵制西方制裁以及双赢的亚马尔液化气案仅仅是一个个案，很难被复制亦是推广，因为其中的成功主要是依靠普京亲信季姆琴科的游说能力。很少有人能够好像季姆琴科那样，因为拥有和普京的特殊关系能够受到中国的特别关照。另一方面，中国其实花费了并不太多的成本而成功拉拢普京周围的重要利益集团。俄罗斯的一些经济分析人士表示，八年前开始的制裁令到俄罗斯经济丧失了大约1%的增长，但是俄罗斯已经逐渐适应制裁，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贸易除了2020年因为疫情影响之外，最近几年一直增长，去年更加达到了破纪录水平。媒体引述中国海关的统计数字说，去年两国贸易增长将近 36%， 接近1470亿美元。俄罗斯的经济分析师索里列科夫说，经验表明在制裁后的短期，为了用国产货取代遭到禁止的进口商品，这个会暂时刺激经济增长， 但是长期来看，地缘政治动荡以及不稳定对经济发展十分之有害，应该消除这个不利影响。他认为两个邻国之间出现贸易繁荣并不奇怪。索里列多夫表示，两个相邻以及彼此相接壤的大国本来就应该相互更加积极地从事贸易活动，因为这个是对双方都非常之有利。受到美联储可能加息，国际股市尤其是乌克兰局势影响，俄罗斯股市及卢布汇率已经连续多日大幅下跌。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制裁普京会导致俄罗斯断绝和美国的关系。独立报说，正在是讨论的是有关制裁等于向俄罗斯发动经济战争。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说，除了和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更多互动之外，俄罗斯还可以在其他的领域和中国接近回应制裁，包括向中国出售更加先进武器给予美国制造麻烦。他们认为俄罗斯虽然在经济上无法回应制裁，但是俄罗斯可能在能源以及地缘政治这些强项领域回应制裁，比如更多和美国的对手国家，包括中国、伊朗、古巴、委内瑞拉还有尼加拉瓜等国联手。多年前国际社会曾经对伊朗实施严厉的制裁，包括关闭支付系统等，成功迫使到伊朗在核问题上面签署协议。但是趁官方的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卢基亚洛夫说，俄罗斯的国力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国际地位都远远是超过伊朗，类似的严厉制裁对俄罗斯未必有用。俄罗斯的一些战略问题学者说，俄罗斯和美国以后的谈判甚至有可能因此而转移以前的议题，而将焦点都集中在取消制裁上面，这样的话俄罗斯将会丧失和美国这一轮交手的时候的主动权，战略主动权反而会转移到美国手里边。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在美国两个州对之前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和接种了新冠疫苗的人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接种疫苗仍然是防范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安全的方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项研究查看了去年夏日和秋天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感染病例，研究发现那些既接种了疫苗而又患过新冠病毒而挺过来的人拥有最强的保护力，不过没有接种疫苗但是之前有关感染了病毒的人紧随其次。截至去年秋天，未接种疫苗而之前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群组的病例比例要低于接种了疫苗但是之前未曾感染过的人群组。去年秋天，传染力较强的德尔塔变种已经成为主导，而加强针并未普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1月19日星期三公布了这项研究。疾控中心提到了这项研究的几个局限性，一些外部专家亦都呼吁大众要谨慎对待研究结果，并且担心会发生不当的解读。宾夕凡尼亚大学的免疫学专家约翰威利说，根本的信息就是用症状感染确实令到你产生一些免疫，但是从接种疫苗而不是感染获取你的免疫仍然要安全得多。长时间以来，专家一直敦促即使患过新冠病毒亦都要接种疫苗，因为这两种保护力最终都会减弱。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免疫学专家阿里艾勒贝迪还指出，全凭过去曾经感染新冠病毒，特别是很长时间之前的病例来到防范重新感染，有太多的未知因素。艾勒贝迪又说，有太多你无法控制的变数，你不能够简单地用它来到说哦，我感染了，因此我受保护了。这项研究确实和其他一组不多的研究相吻合，这些研究亦都发现未接种疫苗而之前感染过病毒的人和接种了疫苗但是之前并未感染过的人相比，
確診病毒的風險比較低。艾奧瓦大學的流行病學專家克里斯丁·彼得森說，新研究發現的現象確實是合乎情理的。他說針對新冠病毒早期毒株研製的疫苗，面對突變更多的新毒株，效力有可能越來越少。不過專家又說，這些其中可能還有其他因素影響了結果，包括疫苗在很多人體內的效力隨著時間而消退，還有大眾在有幾大程度上堅持佩戴口罩以及其他行為的方式。威利說，另外一個要考慮的因素就是堅決不接種疫苗者不是幾有可能接受檢測，而研究只是包含了實驗室證實的病例。他說，或者他們在未接種疫苗的群體之中並沒有錄下足夠多的感染事件。疾控中心官員還提到了其他的局限，研究是在奧密克戎變種成為主導性的毒株之前進行的，而且那個時候很多美國人還未有接種加強針，加強針被顯示通過提高抗擊病毒的抗體水平而加大加強了保護力。這項分析還未有包括過去感染病例的嚴重程度，亦都沒有涉及新冠病毒造成的重症和死亡的風險。研究作者得出的結論又說，就防止感染來說，接種疫苗仍然是最安全的策略，所有有資格接種的人都應該保持新冠病毒疫苗接種的最新狀況。研究人員查看了加州和紐約州的感染的病例，兩州佔美國人口大約 18%， 他們還查看了加州的感染新冠病毒住院的病例。總體來說，加州或者紐約州大約 70% 的成年人口接種了疫苗，還有大約 5% 接種了疫苗而且之前曾經感染過新冠病毒，略是低於 20% 的人並沒有接種疫苗，大約 5% 的人沒有接種疫苗但是之前有過感染。研究人員審視了去年5月底到11月中的新冠病毒的病例，並且計算每組人群之中出現新感染的頻率，隨著時間的推移，只接種疫苗所提供的保護力越來越差。截至10月初，和未接種疫苗但是之前未曾感染的人相比，病例比例是在那些接種了疫苗但是之前未曾感染的人當中，加州低6倍，紐約州低4.5倍，但是那些之前有過感染但是從未接種疫苗的人當中，加州低29倍，紐約州低15倍。在那些之前曾經感染而且亦都接種了疫苗的人當中，加州低32.5倍，紐約州低20倍。但是研究人員發現後兩種之間的比例差別在統計學上面並不大，這項研究只有來自加州的住院病例的數據，它的規律亦都類似。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